要旧事重提了。你们大概知道我们过去做过一些有声的 CD 嘛？啊，那因为我们先讲耕作前书嘛，那这个是可以再一次跟各位看的，就是耕作前书后书的嘛，这个东西。那其实这个是我最近目前我自己开这堂题呢，因为我自己也讲嘛，啊，就是蛮方便这个东西。那这个是四卷 CD 啊，四卷 CD。所以我们现在是300块钱，然后两个是500块钱，我们需要那个出清这个库存了，跟政府这样拼经济了啊，这个就这个我们这个不能够收这个消费券啊。不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平常可能这个对于这个有很多在路上行走的机会，开车的机会啊，正好其实不错，然后家里面也可以这个。工作时候啊，什么都可以用啊，这个就是家里面做家事是可以放上一天的，就是，当然我们读圣经必须要有时间，非常认真的啊，找好时间，然后去到里面读。另外让经文熟悉，那随时都可以，随时可以。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开车的事，因为我现在不打车嘛，那现在开车时间很多，那就是来回都是靠这个听这个有声书，然后这次也是个学习的机会啊，所以跟大家。再一次这个提醒一下，我们有这些好东西，好不好？好，我们今天从13章第8节开始，对不对？我们上一次这个已经进到了这个第13章里面。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就是给各位说了这一个我们所熟悉的这一首跟爱相关的诗歌。那么基本上它是行动性的。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阿当配这个字，那当然是讲这个天主内在的本质，这是最大的关键。那么，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讲完了这一段话以后呢，从第8节到第13节里面，基本上他谈论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永垂不朽的？面对一切我们所能够经验到的都是不完美的，然后是暂时的或者短暂的，连这个神恩也是短暂的。他说爱永垂不朽，而先知之恩终必消失，语言之恩终必停止，知识之恩终必消逝，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我们做先知所讲的也是局部的，即使那圆满的一来到，局部的就必要消失。当我是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即使我一成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个时候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局部的，那时我就要全认清了，如同我全被认清一样。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看这段经里面提的好多都是暂时的，会消失的，也包含这个连神恩在内。但当然就是接着就问，到底有没有什么是持久的？有没有一个可以是很久一直持续下去的？正是针对这一些被格林多教会看中的那些神恩，保罗说，那么这些呢是都会消失的，慢慢的都要过去的。那基本上呢，我们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开始一段话，我们要看一下最前面第1章第7节，保罗曾提到，那么神恩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或用处？第1章一开始呢，有一个非常隆重的 赞美诗歌第四节开始，我们看第七节，他说保禄说你们已经不缺少任何恩宠，是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啊。这个恩宠像是 charisma， 也是神恩啊。就是说这么看来呢，在这里呢，神恩基本上是什么？是我们在等待末世时期来临时的一个帮助。我们可以讲得更简单一点，但像是安慰品一样，帮助我们过正在现世安慰我们的一个一个东西。神恩呢，看起来在现世好像具有某种的超越性，这个都承认也接受。不过呢，它并非绝对的圆满，不是一个绝对圆满的情况。相反的，当这个圆满的时期来的时候呢，那么神恩就要终结，包含一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譬如那些令人神魂超拔的经验，那么让人从现世的束缚里面或有限里面得到释放的经验，那么就是这个让我们从现在啊脱离不再被束缚，让我们得到自由的呢，并不是这个神魂超拔的经验，非常简单的我说吊诡的，反而是那些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生活出的爱，或者说让我们在简单的困苦当中，在努力的挣扎当中，在普通生活里面所能够实现的爱德，那么甚至胜过那些神恩，是这些爱德能够让我们真正从现在那么过渡到永恒。我们看先看那个最后面说的那句话，就现今哈、啊，有的是信望爱这三样，那么其中这个最大的是爱。那到底这个最大的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大概讲是最很久的，那么因为永远不会消失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呢？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我们讲这个信望爱是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态度或什么德性，那有哪一样是能够永远持续的呢？我们就试试看呢，把这三个，把信、望、爱，试试看能不能用在天主身上，啊，或神身上。譬如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盼望，我们爱，那我们能够说天主相信吗？我们当然是不能说的，因为天主知道，啊，因为天主知道就不是这个相信，就知道一切。我们也不说这个天主盼望啊，因为呢天主本身是内在绝对的圆满，他没什么，不缺什么希望。那我们说人爱，我们也可以说天主爱。那天主呢，基本上在圣山内彼此相爱，那么天主的爱呢流露出来，那么创造的人分享他的爱，那天主也跟人彼此间有着爱的互动，在这么一个脉络里面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爱才是真正的圆满。那这个爱呢，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太过于神奇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只保留给某些人，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生活里面能够展现的。那这是在一般的简单的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让人实现出来的。从这么一个观点来看，那么相比较能够这么生活的人，他才是成熟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在信仰内圆满的人。那保罗就做个比较，那么什么是圆满，什么成熟，拿一个人的成长做比较，那在成长的小孩子，那么相对就是一个大人。所以呢，在未成年的人理性不足的时候呢，那么生活上各种都是受到限制的，那么只有什么真正成长的时候它是圆满。当表达的是他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在任何的情况当中爱的态度能够生活出来。同样的，关于这个永恒的观看，我们现在能够看的东西是不清楚的，放在镜子里面观看，那各位知道过去的镜子铜镜，铜镜当然是比现在的更模糊、更不清楚的。我们今天其实看那个镜子的那个材质的玻璃或怎么样，已经非常的好，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对不对？不然怎么画眉呢？对不对？很清楚，对不对？ 但是无论再怎么清楚，那个不是实体啊。我们透过镜子观看，并不是看着一个真正的实体，是透过一个媒介。所以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看见天主呢？当然是在这个最后，在末世里面，最后我们真正能够看见的。那这个是看见什么意思呢？那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全部认清楚了。那这边大概背后所藏着的一个旧约的故事，就是当梅瑟在带领百姓离开旷野的时候呢，好几次被挑战。那他的兄弟啊，也挑战他说，我们不是也是先知吗？天主不是也跟我们讲话吗？为什么非信的不可呢？那么天主就说话了啊，说这个，我对你们讲话，透过神事，透过梦境，那我对每一个是面对面，面对面是看清楚。以后他是罚那个泥秧嘛，就是那个手撑的这一个赖病的样子被罚啊。那这是一个基本上讲的每一个呢是什么？就直接的面对天主。那在这个时刻，我们说，在那个时刻，我们将会跟梅瑟一样，啊，就跟天主怎么样面对面的，我们说是一个 personal encounter， 这位格的直接的相遇，在那个时刻，我们就是完全看清了。那么说我们完全认清，好说是我们好像完全被认清一样，当然这边还是一样，那认识这个词还在这个里面，我们跟各位提了好几次了。认识这个在圣经的语言里面就是包含爱跟接纳，在那个时刻我们就完全的被天主接纳了，完全的被天主爱，我们也可以在没有任何阻碍的爱天主，在没有任何的东西妨碍我们能够把这个爱能够确底的彻底的能够实现出来。所以呢，在那个时刻就不再是象征性的，不再是只有轮廓的，而是真正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大概说我们人可能还是有信有望有爱，但是最后我们跟神活在一起了，那我们享受这个神的内在的真实的话，那么实在是爱，因为天主是用爱，那么天主不需要信，不需要这个盼望，当然我是用我们人间的这个语言在做思考里面做解释，在这个时刻呢，就是我们就会明白这个认清天主内在的本质，本来就是爱。上次跟各位提过的，这边谈到爱呢，当然要读这个《若望一书》第四章里面的故事，讲这个说讲法的天主是爱。基本上，天主父、耶稣基督、圣神之间本来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在那个神学上，我们说这个很简单讲的格式，说父爱子啊，子爱父，那父子爱生出圣神。有圣子的爱就满意流露出来，创造了天下万物，真的非常的爱，大概这么讲的，在咱这个圣经里面用一个简单的格式描写这一个爱。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境呢，是现在如此，那么永远不变，直到永远。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如果能够多多少少的往这方面靠近，那么基本上呢，我们是真正的在生命当中表达一种，我们大概跟耶稣、跟天主更接近一点。所以最后说，现今呢存在的有信望爱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永垂不朽。好，这么是第十三章啊，我们还要跟各位提醒，不要忘了我们的脉络，我们的脉络是在谈神呢，对不对？保罗讲了，那么神呢有好多种啊，但是都是同一个圣神来的。那这在一切的神恩之上呢，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爱。在爱内，那么神恩才真正的有意义，否则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说，那么光是有这些神恩呢，反而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害处。我们可能会做出很多的一个外在，就是看来是应有的行为，其实内在里面却是离天主非常远的。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最后第十四章，那当然就是保罗就回到他的最具体的，他直接要讲的问题，到底他要讲神恩，他这么久的铺陈呢，十二章、十三章，然后现在呢，真正是十章最直接的，他面对在跟这教会所讨论的问题。我还是先把这一章先念一段，念一次。你们要追求爱，但也要渴慕神恩。尤其是要渴慕做先知之恩。原来那说舌音的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它是由于神魂讲论奥秘的事，但那做先知的却是向人说建树、劝慰和鼓励的话。他说蛇音的是建立自己，那讲先知话的却是建立教会。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蛇音之恩，但我更愿意你们都做先知，因为讲先知话的比说蛇音的更大，除非他也解释使教会获得建立。弟兄们，假使我来到你们那里只说蛇音，而不以启示或以知识或以先知话或以训诲向你们讲论，我为你们有什么益处？就连那些无灵而发生之物，箫也罢琴也罢，若分不清声调，怎么能知道所吹弹的是什么呢？若号筒吹的音调不准确，谁还准备作战呢？同样，你们若不用舌头说出明晰的话，人怎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那么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谁也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语言，但没有一种是没有意义的。假使我不明白那语言的意义，那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蛮夷，我也以那说话的人为蛮夷。你们也当这样，你们既然渴慕神恩，就当祈求多得建立教会的恩赐。为此，那说蛇音的应当祈求解释之恩，因为我若以蛇音之恩祈祷，是我的神魂祈祷，我的理智却得不到效果。那么怎样才行呢？我要以神魂祈祷，也要以理智祈祷；我要以神魂歌咏，也要以理智歌咏。不然，假使你以神魂赞颂，那在场不通语言的人既不明白你说什么，对你的注谢词怎么能答应阿门呢？你固然注谢得很好，可是不能建立别人。我感谢天主，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可是在集会中，我宁愿以理智说五句训诲人的话，而不愿以舌音之恩说一万句话。弟兄们，你们在见识上不应做孩子，但应在邪恶上做婴孩；在见识上应做成年人。法律上记载，上主说：“我要借说外邦话的人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么看来，蛇音之恩不是为信的人做记号，而是为不信的人。但先知之恩不是为不信的人，而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共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假使众人都说起蛇音来，如果有不通的人或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要说你们疯了吗？但是如果众人都说先知话，即便有不信的人或不通的人进来，他必被众人说服，也必被众人所审查，他心内隐秘事也必会显露出来，这样他就必俯首致地朝拜天主，声称天主实在是在你们中间。弟兄们，那么怎样做呢？当你们聚会时，每人不论有什么神恩，或有歌咏，或有训诲，或有启示，或有舌音，或有解释之恩，一切都因为建立而行。倘若有说舌音的，只可两个人或至多三个人，而且要轮流讲话，要有一个人解释。如果没有解释的人，在集会中就该缄默，只可对自己和对天主说话。至于先知，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其余的人若在座的有一位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不应再发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先知话，为使众人学习，为使众人受到鼓励。并且先知的神魂是由自己做主，因为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平安的天主。我们看37节，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受神感的人，就该承认我给你们所说的所写的是主的诫命，谁若不承认也不被承认。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应当渴慕说先知话，
可是也不要禁止人说舌音，一切都该按照规矩按照次序而行。好，我觉得这一章其实真的不需要解释，都看懂了，很简单的东西。那么基本上就是重点就是我们讲了好几次的，对团体要有好处。我刚才那个跳过了一段没有练，我们讲给我解释，我们这个是大概是后人插进去的。我们刚刚练的东西，其实那段话没有练的东西，还是并不影响我们理解我们已经练过的内容，对不对？不影响的。好，我们还是回头稍微做一点点那个解释。那么首先呢，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保禄就给了一个判断的标准啊。他这边呢，就是要区别这个先知之恩跟舌音之恩。那他要讲先知之恩是比较重要的，或者说比较高等的，他要给一个解释嘛，给一个理由嘛，给一个标准，给一个区分。那么他说二者之间的区分呢，那最清楚的是一个呢是对团体可以建立的，另外一个呢是让自己跟神来往而已。所以第二节说，那么舌音呢基本上是人对天主说话，是垂直性的沟通，我这个人直接对神，对于团体基本上呢，那么说帮助呢好像就看不太出来，或者说没有帮助。那第三节就说讲先知话的呢是不一样的啊，是向人说建树的话，就是那么先知话呢是把这个人啊，这个做先知的，他对于天主所启示的内涵，他对于天主的领悟呢，用人们可以明白的方式讲出来，帮助人在现在生活里面，在面临各种考验当中，在困顿当中有勇气或者知道方法可以继续的生活下去，这是那个先知之恩。那说如果第四节，如果舌音是孤零零的说出的话，那么只对他自己有好处了，那说舌音的是建立自己，但是呢讲先知话的呢是建立教会。这个是非常清楚，这个原则上很简单，就他希望能够让这个讲出来的话对整个信仰团体都有帮助，因为舌音如果没有解释别人听不懂，那么他的话他的行动就只让别人觉得惊讶，可是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他说对团体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的。那第五节呢保禄说他希望呢人人都得到神恩，我愿意你们都有说什么舌音之恩，我更愿意你们做先知，基本上什么都希望你们得到神恩嘛，就是基本上呢，但是在比较时还是说这个先知之恩更重要。保禄呢是非常慷慨的，他没有说他自己有神恩就好，希望人人都得到神，还是一样的，一样就那个故事，梅瑟就有这个例子，对不对？当梅瑟意识到自己一个人无法照顾那么大的百姓的时候呢，那么听从这个天主的指示，当然也听他岳父的建议了，就是要把这个人分成什么几人几人一组，每几个人呢有一个人领导着，然后他们就找了70多个人好像，然后就在某一个约定的时间，那上主的神要赐下给他们。那时候到了，两个人睡过头没有来，别人都聚会以后呢，那都是就是一样讲舌音，就发现一个就是天主圣神的赐根临在他们身上，那两个人在帐篷里面睡大觉，我们怎么讲这么说了，没有来，对不对？他们也领受了，也讲起舌音来了。梅瑟的那个徒弟啰嗦说，师父啊把他们禁止不准他们讲。那么梅瑟说，你因为我而嫉妒他们吗？巴不得人人都成为上主的先知。你看梅瑟是非常这个谦卑而大方的，说就算大人跟我们一样，巴不得每个人跟我一样最好啊，他不希望自己一个人保留一切啊。这边保禄大概是一样的行径啊，希望呢我愿意你们都有啊，只不过呢他给了一个简单的原则或者说是约束好了，唯一的重要的判断标准是说，那么要能够让团体的建立成为可能，能够帮助这个团体能够继续的建立下去，这个是当然是最深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的。那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还给了一些例子啊，给了一些例子以及讲出它的这个后果。那么第六节他又说了，他说在这个舌音之外呢还有很多不同的神恩性的谈话啊，包含这个 启示、知识、先知或者是训诲，这一大堆当然都是属于这个先知跟教师的这个讲话的方式。他说如果呢我来了，我只能够讲舌音有什么用呢？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他一定是讲过舌音，我们后面还读到了，他说在这个第十八节里面，他说我感谢天主，对不对？我讲舌音呢、啊、胜过你们众人，什么意思？我第一名呢、啊啊、这个意思、啊、我最会啊，这个意思啊。他说所以保罗是会舌音的啊，那毫无疑问的，而且我们大概相信了这个格林多教会能够讲舌音大概是跟保罗学的，大概大概这样。好，那么好，这个是接着呢就这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做说明。他说像乐器一样，如果音调不准的话，那就不是音乐，是噪音了，没人会喜欢听的。所以我们都当很多人听过这个交响乐团的演奏，对不对？首先就是要调音嘛，对不对？跟这个第一小提琴手跟钢琴先对音，把音对好才能够演奏，不然没办法演奏的。那第二个是一样，好像这个军队在打仗时吹这个号啊，对不对？不能够把这个起床号吹成晚安曲的，是不行的，那个一样的。那么当罗马军队进攻的时候，必须要吹号或敲战鼓，那音调要对，他们知道进攻或是撤退啊，你不像今天的麦克风嘛，对不对？叫我们逃命嘛，没有，也是靠敲，对不对？击鼓进攻，鸣金就收兵嘛，对不对？这很清楚，这音要准，你不能敲错。那这个音呢，都是有这个原则的，那么有约定的一些准则，它一样的。如果没有舌头讲话，讲得不清楚，那谁明白呢？谁会知道我们在干什么？那变成对空气讲话了。就有一句那个拉丁成语 Verba Invento Stare， 就是对气说话，意思是白费力气的意思，没有用的东西就讲的。好，那这是六节到第九，那第十节跟十一节呢，就是人类共同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语言，我们这边当然可以想象，保罗这边大概也是让我们要想起这个巴贝尔塔的故事啊。人本来是语言应该是容易沟通的，好，现在说每一个语言呢都有意义，问题是我们一个人不懂一切的语言，不会的。当我们在所了解的语言不同的时候，那我们就无法沟通了。那我们讲的语言我们不懂，我们就说对方是烦啊，就互相讲对方啊，就讲这是一个就是互相宣誓。因为什么？因为是很简单，只是因为不了解。所以呢保罗这边他是用这个声调的形式呢跟舌头的形式来表达不同的语言。那么就是说，那么舌音呢就像是一种陌生的语言一样，我们听不懂，那么对我们这个整个的生命没有帮助。我们反而说啊，这是一群我们说乡巴佬也好，野蛮人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土著民族都好，那可能呢舌音给人就这个印象，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让人产生反感。我后面会有一个例子，这是让人真正产生反感的例子。接着呢十三节到这个十九节呢，保罗又换另外一个比喻，他谈祈祷啊，在祈祷当中他做例子来说。那么祈祷当然知道我们今天跟过去是一样了，我们基本上祈祷分好多层次啊，有这个口祷啊，有心祷啊，各种不同的祈祷里面。当然我们说最深的祈祷呢，当然是一个人那么他直接的面对神。我们说一种是关闭理智的啊，现在我们越来越多这个在这个基督信仰内就是练习坐禅嘛，一样的就叫做基督禅这种讲法里面，就希望怎么在祈祷当中最后只有惊讶啊，只有瞻仰啊，没有言语。这当然是一个最高的层次，但这还是个人性的，团体是不行的。团体要让团体能够帮忙，当然说还是我们在祈祷时呢必须要让人能够明白嘛。所以他说如果呢我的祈祷呢是用舌音祈祷，那么我是神魂啊，理智上得不到效果，一个人就是出神入化的，同时对团体呢帮助不大。十五节说那该怎么办呢？他说我要以神魂祈祷，也要以理智祈祷，要以神魂歌咏，也要以理智歌咏。这边刚才谈到的在团体内。然后呢第十六节他说的嘛，如果我们的祈祷语言别人不懂的话，别人怎么答阿门呢？在祈祷团体里面，就是我们一个团体里面祈祷，当然不可能是大家讲话，那就没人听见了，对不对？这是必须一定噪音，因为有人讲，有人可能是代表团体的方式，那么向神祈祷。 那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的弥撒里面的洗澡巾啊，这个献礼巾跟领圣体后巾，这三个大的祈祷文，我们基本上就说 oratio 就是祈祷文的意思。那么这三个祈祷呢，是主理以这个代表信仰团体的身份向天主发言，我向耶稣，向耶稣求。他一个人讲，他的祈祷永远是团体性的。那他在祈祷时候呢，那么结束时信仰团体答什么？答阿门。每一次我都觉得蒙阿门答得很小气啊，很小心，好像这个问你到底是不是想一想主理祈祷了，我到底要不要求，这我不想求的东西啊，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真是要大神的大神。我这几天在大溪里面做弥撒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家里面确实不在，我们就是毕竟嘛，这个礼拜都是毕竟，我一天为几个教友做弥撒，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修士们不在，我发现你们根本就没跟我一起祈祷，因为我练完经，你面大他们，他是好小声呢、啊。我说至少每一个人跟我音量一样大，呵呵，这个其实真的跟大家要练习的，就是我们平常这个对答是非常重要的。这保罗这边讲了嘛，啊，就表达我们是赞同的，我们明白，而且我们真的是求这个，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知道别人不懂，怎么办呢？那我别人就无法答应了嘛，很清楚的。你固然祈祷的再漂亮，对人也没有帮助，没帮助。那么最后呢，保罗就说了，他说：“那么我呢不一样啊，我感谢天主，我呢在讲舌音是最厉害的，第一名啊，胜过你们众人嘛。啊，但是在集会里面呢，我宁愿用理智说五句训诲人的话，不愿意以舌音讲一万句话。”这边五句跟一万句当然是象征性讲法，对立讲法，就是我宁愿用很少的语言讲，但是让人听懂啊，比讲这个很多别人听不懂的话更重要更好。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团体的聚会的时候呢，并不是使用舌音的恰当场所。在团体的祈祷里面，团体聚会时应该出现的呢，首先应该是能够帮助人加深信仰的劝勉，或者是教导啊，或者知识性的交换，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神同祷会有点差异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神同祷会，基本上他们全部是一国的啊，所以都讲谁是没问题的啊。别人这些人不会的人，基本上也没什么大问题。啊，不会那么反感。可那个时候，保罗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区分啊，区分这些教会内不同的这个信仰派别，或者是这个信仰的倾向啊，或者是这个热心方式的倾向不一样的。那第二十节到二十五节的这个有一点难懂啊，这一段话，因为他用了一段这个旧约的话啊，然后讲的话是有点那个比较是犹太语言的风格啊，说。你们呢，在见识上不要做孩子，应该在邪恶上当小孩，就是什么？对于邪恶的事情最好不知道的意思了，都不知道比较好。知道什么？知道的应该是在见识上能够呢好好的，能够真正的长大。当然，这边是一个简单的暗示说，说更多教会在宗教事务上还是小孩子啊。二十一节就用了一段话，他说法律上记载啊。那我们知道，一般我们讲法律是梅瑟五书嘛，啊，就是法律。但这段话其实不来自于梅瑟五书，来自于以赛亚，啊，以赛亚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所以保罗为什么写法律呢？真的不好懂啊。听说他可能就是记错了，写错了。最简单这么解释，这个是无伤大雅。那么这段话呢，第三一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各位仔细比对一下呢，是还是有很大的出入。保罗是他很自由的，他并不是拿着一个参考书在那边抄一遍，他是非常自由的写的地方。他上主说：“我要借说外邦话的人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是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那这段话是那个以赛亚讲的，那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以赛亚预言。啊，他就是警告老百姓，你们赶快悔改，你们再不悔改的话，天主要罚你们，啊，要罚这个外邦的国家把你们打败，啊，那所指的是亚述王国了。那么，以赛亚讲的这样警告性的语言呢，那么 有一些人就说你这个是假冒上主之言，法上之名发言啊，有一些就是好像谄媚国王皇帝，讲一些好听的话啊。但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爱听好听的话，是不是？那么伊莎伊亚就责怪这一些假先知，对于责怪那些以色列子民说，上主先讲话了，那么他要真的要借着讲外邦话的人，就是让外邦人向着百姓讲话，就是把他们什么？把他们灭了以后呢，他们成了国王，他们讲话百姓都要听嘛，对不对？啊，这个是指亚述。那么他说，这样虽然是这样子的，虽然这个以色列子民被这个外邦人打败了，还不悔改，还不听从，这是整个故事的这个背景这样子的啊，这是这段话。然后呢，22节引用，开始引用，他说，那么这么看来的话，那么蛇音呢，不是为信的人做记号，而是为不信的人。啊，这个话很难懂了哈。我们知道这个福音里面哈，还有伊莎伊亚先知说几次，这个他们说，一说我们讲比喻啊，一说不用比喻呢，就不跟人讲话啊，目的是不让他们懂，怕他们悔改，对不对？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不懂为什么一直不让别人悔改呢？这个话，其实不是不让他们懂，而是说。在犹太的语风啊，犹太的语言文字风，他们就是说一切都来自神的，都来自神，都来自于天主，对不对？那么说这个人是这个人，明明这个人心硬不悔改，他也说天主让他心硬啊，就是这是一种讲话的方式。当犹太人当也知道，是因为人本身不信天主，人本身不顺服的意思的啊。这个所以既然一样，那么现在说，如果你讲舌音呢？那么讲舌音是不能够让那些人相信，是要停留在什么为了不信的人，让他们继续不信啊，这个意思就是用这个好像讲这个比喻一样，让他们无法相信的这个意思，这是一个过度比喻啊，这个逻辑有点难哈、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得更清楚，所以我是大概这个意思，大家如果能够明白就可以，不明白呢就算了，不重要，知道吗？就是他基本上用的是这些犹太的语风，这些逻辑，你要明白这个伊莎伊亚先知这些话讲法里面啊，说他们听是听去，听不见，怎么看是看就不明白，他们说是大段话，然后是天主的不让他们懂，让他们心硬，这样子这个新约里面呢，人们问耶稣为什么讲比喻呢？说怕他们听懂了会悔改啊，这不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了，但这个讲话这个语气是他们是。不会悔改的意思，这边是一样。那么如果你用舌音呢，讲舌音的话，这些人不懂，他们不会悔改的，就让他们继续留在这个不相信的情境当中，就是这整段话里面所讲的东西啊。这是20节到22节部分，23节以后就好懂。他又是一个例子，他说，假设啊，整个教会在聚在一起祈祷啊，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讲起舌音了。这时候来了一些人不通或者不信的人啊，就或者是路过的。不过呢，在那个时刻呢，我们大概是说，在那个时候的聚会啊，那他们还在那个犹太的会堂里面聚，或者是像一般的基督教里面聚会，他们常有一些客人在的啊。譬如说，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呢，有了一些所谓的什么敬畏天主的人啊，就是已经对犹太信仰呢产生兴趣了，但是呢，没有真正的成为犹太教徒这些人。保罗他基本上在传福音里面呢，最早的听信他的那些外邦人，应该属于这一类的人啊。本来已经在犹太会堂里面聚会了嘛，然后他们就当保罗在会堂里面宣讲时，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没有接受保罗的话，反而这些外邦人他们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当这样子接受，他们发现这个信仰，他们大概也很难区分什么差别了。他们一个最实际上的一个差别是，他听见保罗说了。你是外邦人，继续当外邦人就好了，不用割舍啊，不用接受这么多一套的犹太礼仪里面啊。这是在过去这个在犹太社会，在初期教会，反正那个聚会的时候，常有一些客人在的。我们但后来教会后来演变到什么？到这个没有灵洗不得入门，对，入门这是讲法，对不对？以前是不一样的，常有这些人在，或者说他们在聚会时有人路过啊，有人经过，他说他这些人一来一看。他们看见这些人都用舌音讲，这么多人发声，那没人听懂，他们怎么讲呢？一群疯子！你想想看嘛，如果这边有30个这么吼叫，你给什么评语呢？疯了吗？不然怎么讲呢？我说这样子的话嘛，当然就是对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嘛。 相反的24跟25节，如果他们所讲的是先知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教导的话，就不仅是信仰团体人得到好处，连这些偶尔来的经过的人他们都会发现，他们会被这个先知话所说服啊，他们会在这里把他们内心里面隐秘的事都会呈现出来，什么？因为上主的话什么，有如一个利刃嘛，刺透我们的骨髓。这样的话，讲到说，他们就说啊，这里的人真的是有天主的，会跪下来朝拜天主，说天主实在是在你们当中的。当然，我们可以相信了，保罗这话是过于乐观，对不对？但是是可以了解的，就是这个达到这么一个。结果是可能的，是可能的。但他就说，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把先知的话，把天主的启示讲得清楚，当然是如此啊，当然是如此。所以这个是就说先知话的呢，是针对来这边拜访、来参与团体聚会的人，那么针对他们的关心，针对他们的每一个个人来发言的，他们能够明白，他们能够悔改，这个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东西，那最后呢，26到33节就回到非常具体的了。那么以后的信仰团体怎么样聚会呢？给了一些具体的规矩了。慢慢怎么接近这一章的尾声？你们该怎么做呢，弟兄们？当你们聚会时，不论有什么神恩啊，或者是歌咏，就练圣咏了哈。也是个神的名单，不得了，有训诲，有启示，或舌音，或解释，都该为建立而行。什么意思？来参加信仰团体聚会时，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神的来啊，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没有神恩的，你知道我们都有圣神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神恩，每个人带着神的来这样子，然后呢，在这里呢，尽量的把自己神恩呢贡献出来啊，这样子。当然这个接着下面讲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么27节说，那么如果要讲话呢，要有一些限制的，至多呢两个人或三个人讲这个舌音的，同时呢也需要加上一些解释，不要光是这个讲舌音没有解释让人都不懂，不行，而且要轮流讲话，不要什么同时发功，不要说那不行了，行，慢慢来，如果没有解释就不讲话，该缄默，如果舌音的没有人帮他解释，所以应该安静，那么不要讲话，是在默默中自己对神讲话啊就好了。那么29节，至于这个先知之恩呢，那么就不一样了啊。他说，先知话两个人或三个人可以说话，那么其余的要审辩啊，分就是要好好的想他们所讲的东西。30节也很有趣的，如果在座一个人突然得了启示啊，那么。那个本来在讲话的要停下来让他先讲啊，当然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大概可以这么想，我们一般人的这个常常在生活里面突然间的灵感啊，如果说没有把它记下的话，把它就忘掉了啊。有时候我们连做梦都会梦到一些灵感了，不是吗？然后就因为继续梦就忘掉了，对不对？它是大这个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好像。明显的这个人得到启示，这个是个天主介入，他立刻让天主发言，这个意思啊，只是让他们先讲。那么这个先说话就不要讲话了，他说你们呢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的说啊，一个一个的说，那么让大家学习，让大家都能够得到鼓励啊，不要急不要抢，在团体中每个人那么都有这个讲话的机会。那最后的这个32跟33呢，那么保禄他说先知的神魂是由先知自己做主，那么天主呢不是混乱的，而是平安的。就是保禄在对那些人可能有人会抗议，为什么也要到先知话那么看重，不照舌音的讲，他说他对那些人抗议，他说了他是愿意呢把这个无法说清的这些舌音呢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规则里面啊。那么先知呢他能够发言啊，那么但是呢碰到这个有人突然讲话呢，那些突然的灵感让他们先说，基本上很简单，比如说就是他要给这个信仰团体呢给一个秩序啊，帮助这个团体在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秩序能够发展。他说不
不能够掌控的秩序，那失去了，失去了这个不合乎天主的旨意，不合乎天主内在的要求。那么天主呢，是赏赐圣神的那一位，他是把圣神赏赐给我们的，他也呢促成人呢彼此和谐，因为他呢是一个平安的天主。天主内在是有秩序的，天主内在呢不是混乱的，因此我们这个教会这个信仰团体要把这个天主内在的本质能够做见证，能够真正的生活出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秩序。那保罗这边呢定出一个信仰团体那么聚会的次序，这个是他的最根本的目的。同时在讲话时呢，要真正要让参加这个聚会的人都能够得到好处。好，那这是这一段经文，那么非常简单的，我们大概可以想象的是，保罗这边他所讲的东西啊，这个从这一个26节到33节，他所给的这个信仰团体聚会的规则，其实大概是来自于犹太的会堂他们聚会规则了，很像我们今天的圣道礼仪，要有规矩，有顺序的。先是读经嘛，啊，读经，然后我们今天是有读经，然后有神父讲道。对不对？那以前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呢，他读经之后有翻译。为什么翻译呢？因为在保罗的时代呢，那么基本上共通的语言已经是希腊文了，啊，希腊文。那么，但是对这些严格派的犹太人，他们还是认为真正神圣的语言是希伯来文，就圣经要用希伯来文宣读的。但是宣读以后呢，真正能懂的人不多了。我说很多人不懂，他们再透过希腊文翻译一遍，让他们可以懂，有点像这个可兰经的味道吧，这个味道不能够翻译，不能够解释都行。那么好，那么就是先用希伯来文宣读，然后呢用希腊文翻译，然后最后呢是有能力的或有职务的人呢来做一些解释，把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构一个规则，让团体里可以稳当的这个进行的这个敬拜礼仪呢，大概就是在这里这个背景里面转化成这个保罗今天这边是讲的规定的信仰团体他聚会的一个基本上应该遵守的规则。好，那么最后我们刚才这个跳过了一段嘛，这个我们暂时这段先不要管它，我们后来再看它，我们现在看37节啊，最后是这个结束的呼吁了，就是我们跳过那段以后呢，从这个33节说，那么天主是平安的天主，那他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者受圣神感动的人，他应该承认我所写的是主的诫命。保罗意思是说他预期他知道他给这个教导人会抗议的，他对于舌音对于这个先知化的教导可能会导致反对的东西。那他说我给你们写的是主的诫命，如果你们真的是先知，真的是被圣神感动，必须承认啊。那么这是主的诫命，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这个非常高的帽子扣下来啊。说如果你说这个不是主的诫命，说保罗写的不是，那就证明你不是有圣神感动的人，不是能够代先知讲话的人，这样子理论里面。至于这个主是谁，我们知道这个到了新约时候，我碰到主这个字常要很小心想到底讲谁啊？为什么讲谁呢？在旧约里面就天主嘛，没有问题，对不对？新约呢它可以是天主父，也可以是天主子，啊，就是耶稣基督嘛，不说了吗？受圣神感动才能说耶稣是主，对不对？然后这边也是，那么天主当然毫无疑问他真正的主。我们怎么样定断呢？38节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刚刚念的时候不要注意到，我把字改了哈，说谁若不承认，也不费承认，这是原文的翻译了。我们这个中文翻译就是有点不好。他说谁若不承认，也不要承认他，好像是谁如果不承认我讲的话的话，那么大家不要承认他的意思。其实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谁若不承认。也不被承认，谁若不承认我这么讲的是主的诫命，他也不被承认。那不被谁承认呢？啊，没有讲出谁都是指天主，啊，那么这边当然是指天主父了，当然是这个被，这个是就是一般我们在这个神学上所讲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神学性的被动语态啊。那么在保禄
在包含新约作者们，为了要不直接的提到耶稣或提到天主的名号啊，特别是神呐、啊，不要提天主的名号，都用被动语态来写。那这旧约就非常多了，在新约里面，这种格式非常多，包含耶稣说过，人子必须受苦。你就问什么叫必须啊？就是有人规定的嘛？也讲人不对，有一位规定的，那谁呢？当天主了。谁可以规定耶稣呢？哈、啊，天主。所以这反正这些语气，这被动语态，或者说我必须怎么样，或者我被怎么样，说人子要被交出去。啊、你看，但我们知道这个被交出去，在这个现实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好像是被犹大是交出去，对不对？但在这个整个整体的圣经语言里面来看，是天主的旨意啊。啊，耶稣是服从了天主旨意才被定死的嘛，他只是可以逃走的。他假如说我不是天主旨意就结束了，我不是末世人就结束了，但是他就是接纳这一切。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说谁如果不承认呢，也不被承认。那最后呢，这个二十九节最后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三十九节那个简单的这个结论呢，他说弟兄们呢，你们应该渴慕说先知话，可是呢不要禁止人讲舌音。为团体，大家应该渴望得到这个先知之恩，但是啊，保罗很重要，没有禁止人讲舌音哦，没有禁止可以用的。保罗只是说，在采用舌音时要有一些规范，要有一些规范。然后呢，最后说一切都该按照规矩、按照次序而行嘛。当然就是什么，团体的聚会已经有规矩了，有规则，应该遵照。啊，这就完了。基本上你看啊，保罗讲一个我们看起来啊真的是一个小问题了哈、啊、就是到底怎么样面对这个有人他有这个神魂超拔的时间舌音的诗歌啊，这么大的篇幅里面讲啊，那最后的一个重点其实跟我们前面的各章的重点都出现过的，他要保护的还是让信仰团体得到好处、啊、让信仰团体不断的成长。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啊，是特别需要再加强强调的。我们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团体性非常弱啊，我们比较是个人的，好多人就说哦，我自己热心就好了，我不要跟别人在一起，我讨厌分享，这都是不通的，都不通的，这是不是真正明白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当明白，有些人会比较喜欢个人安静的，有些人比较喜欢是跟大家有一些这个社交活动都有的。在这人的人格特质，我们暂时没有什么说好说坏的余地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成为了天主子民的团体，我们永远要想我怎么样帮助团体成长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稍微的压抑一下，我修正一下个人的好恶啊。真正的要让团体能够成长，这个重要啊，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常就是举的例子，希望这个如果是平日你在里面叫我们三五个、啊、不要各居一方啊，那可能站各站东南西北中啊，各五方，那是完蛋了，你想那不是个团体啊。对，现在也是他这个，虽然是我们台湾是那没什么太大的了啊，对不对？但还是人，现在人就是做了七零八落的，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信仰团体，你很难想象啊。那我们大西我们就是比较简单，这个叫我们慢慢就是他们每天坐在一起。就是说两个人两个组三个人坐一起啊，今天坐在一起，当然了还有一些人就永远不愿意，那就没办法就算了啊。那我反正我就是每隔一阵子我要提一下，每次要提一下，就是慢慢要讲，要耐心，基本上还是慢慢会达到一些目的了。但是慢慢的去练习，当然有些人就是真的很难啊，那么就是开始慢慢练习，让这个团体能够真正的生活出来，团体能够活，不是这个都不能够是空泛的停在那个知识层面了，要能够活出来。这个我们讲这个信仰是靠象征啊，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暂时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真的是没办法直接见到天主的真实。我们靠我们生活一点一滴把这个东西慢慢的活出来，象征出来，这个东西是需要非常努力的。好，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跳过这一大段，这一大段里面，这个在这个三十三节的后半段，那么一直到这个三十六节， 这是一个明显的看的这个插入性的话题，那妇女们在集会中应该要静默啊。你在这种话里说话真是很怪的，根本不就是很难放进去，就这个突然间就变了一句话又转回来啊。我们前面谈了好多神的，突然间谈这个东西，我们看说什么，他说犹如在圣徒的众教会内，妇女在集会中应当缄默，他们不准发言，只该服从。正如法律所说的，他们如果愿意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在集会中发言为女人是不体面的事。莫非天主的道理从你们来的吗？或者唯独你们的身上吗？这边讲的话就是很浓重啊，很浓重啊。那他是用的语气是 imperative 啊，这是命令句啊，命令句是怎么样？妇女要缄默，不准发言，只该服从啊。那么给的理由呢，很简单，因为法律这么说了。然后呢，如果你真的那么好学的话，没关系，家里有丈夫可以学，就丈夫学，就丈夫学就好了。然后是你在集会里面女性讲话不体面。那么然后呢，三十三节说就好像在众圣徒的教会内都一样，就是说这个命令呢是什么，是他们团体里面已经形成的传统啊，在初教会已经共同有的传统。然后呢，三十六节说难道天主到底是你们来的吗？是他们面对一些可能的反对者，他说难道是天主道理从你们来吗？意思说不斥责你们，要听从传统，听从大教会的。好，现在就不难懂了，不难懂，只是大家听得都不舒服，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不舒服的还有理由，因为这段话跟第十一章第四第五节是明显的矛盾。各位记得我们在谈那个妇女们要不要戴头巾的时候，跟各位提过了啊，非常重要的，不要太急着生气。保罗说大家戴头巾，要注意到保罗说了哈，凡是女人祈祷或说先知话的时候要蒙头，那他是许可，或者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明显，女人在祈祷中是讲话的，而讲先知话教导人的。所以这一段话第十一章的这个第四跟第五节，这至少在意义上啊，跟这个十四章的三十三节后面到三十六节是矛盾的，是很难放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大概是后人加进去的，啊，就是保罗的信件写好以后，在各地流传。那么流传的方式就是要能够扩展呢，要有人继续抄写，就这一份嘛，继续抄写。那么抄写了好几次，就是某年某月某一天，有人就发现这个东西不行，太超过了。啊，要多一点规矩，把这个女性这段话就这么样的加了进去。基本上呢，这样子严格的对妇女的态度啊，其实是在后保禄时期比较常见的，啊，非常明显。我们看个例子，我们看这个《地茂德前书》，好吧，在后面几本书啊，《地茂德前书》，我们知道《地茂德》就是一般都认识的一个保禄最好的一个学生，那么跟随保禄一起服传的一个合作者。我今天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蒂莫德前书并不是保禄自己写的，是后人啊用保禄的名字发表的，那么说是后保禄，保禄已经死掉了，后人在写的。那保禄我们说大概在62年或到65年之间，我不要讲太精确，某一年他们就是去世了嘛。那这个是比较晚，那第一世纪末期的话，好，蒂莫德前书第二章分到了吗？第二章我们看第十一节，啊，女人要在沉浸中受教啊，事事服从，我不准许女人施教，也不准许她管辖男人，但要她安于沉浸。因为亚当是先受造的，以后才是恶娃。亚当没有受骗，受骗陷于悖命之罪的是女人，但他若持守信德、爱德、圣德和庄重，借着生育必能获救。
话大家都不喜欢听的，不过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在注意，这是两千年前讲的话啊，不要拿今天的这个太快今天的一些思想放进去在里面啊，这个是我们可以想，这个是另外一个，当然是后保罗是一个思想嘛，我们说然后被人抄写然后放进去了，放到这个跟前书里面。万一我们今天无法证明了，万一这一段话隔前的十四章这最后几段话真的是出自保禄的手的话啊，那就是说的确他在同一封信里面写了两个不同意见啊，跟着第十一章第四第五节两个不同的意见嘛，这其实也不奇怪了，不奇怪，因为保禄他写信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并不是他真正的信件重点，你读就知道这是他的信件里面比较是顺便谈的一下的问题啊，他也没有做什么太多的发挥，我们不必从这些经文里面引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不必的，看这些保禄都把这个最后的理由归给什么，归给风俗，归给传统，归给当时教会的共识啊，如此，就说这并不是什么信仰核心的问题，所以各位也就不用太在意了，我们都不用太在意的。好，我把这个就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个第十四章我们就到这边也做一个结束，就是今天的内容其实真的是比较简单了，就不用花那么太多的时间这样子。十二十三十四啊，谈到这个神根，谈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成长呢，是保禄最关心的，今天我们真的应该要关心的。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读这个问题也跟各位曾经提过，这是保禄他留给我们关于这个神根的传统啊，跟路加就是一面倒的这个走向这一些这个比较奇异的新奇迹啊，或者讲舌音呢，是不同的传统。那保禄呢从来没有否认过舌音是神恩，也没有说不准用，他只是希望呢在采用舌音时呢能够真正有一个好简单的规范，能够帮助信仰团体的秩序能够维持，或能够让信仰团体真正能够成长，在这么一个脉络之下呢，那么相比较之下当然能够让人听懂的教导是更重要啊，这个是就不是一个绝对性，是有一个条件之下讲的东西。那保禄他在那个时候刚刚建立信仰团体嘛，他真正的关心当然是团体的继续的成长，这个是我们可以说的。好，我就讲完了这一段，有没有问题？可以，这个第十二十三十四。一样相同的相类似的同一个类的了，他只是多一点讲法，把这个先知话多做了一些这个分化而已，就是他这些都是同一类的了，让人可以听懂的。哎，我不懂你的次序什么意思哎，他前面在第十二章里面，我们谈到这个神根的秩序性，然后把舌音放最后面，对不对？他这边现在只是这两个在比较了嘛，他这个没什么秩序的分别的，只是说这两个东西差别在哪里？他认为先知化对于神团体有帮助，那么舌音呢帮助比较小，或者说没有帮助。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希望能够遵守信仰团体的能够秩序嘛，那这个秩序基本上是他们没有讲得很详细，他们本来就有的秩序，他没有提，他们大家都知道的，他们那个团体那个脉络人都知道这个秩序。那我们今天就说，我们今天的弥撒里面是一样的，有一个结构，有一个秩序性，照这个做，不要乱来就好了。那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教会在讨论问题说这个。平安礼嘛，什么都要做，对不对？那今天会成为问题，真的是他在教会的礼仪当中产生的问题，的确是啊，就是大家就觉得，可能不见得大家了，很多人啊，很多人觉得那个在这个领受圣体之前，
我们要唱这个除免世罪天主刚告完诞之前，在那个大家都满街跑跟花蝴蝶一样的话，这不合适啊，那怎么办？那现在在重新在思考这个问题，对不对？平安米怎么做，对不对？一样，就那我们有一个现成的秩序，那这个秩序还是可以讨论的。就用啊，用理智啊，让人可以懂啊，自己可以懂，让人可以懂。我们现在，不如我现在在每一次课程或者祈祷，都用上理智了。我懂，你也懂。我基本上是有一些思想明白我在思想，我在把我刚才所，基本上我把我刚才所跟大家分享的课程，对不对？用很简单的话综合出来。我们求天主赏给我们这个恩典，这一定有应该属于这一类了，应该属于这一类。按照保罗这边的分法，应该属于这一类，人可以懂的嘛。好，有别的问题吗？看样子是。都想去我们的小店里面采买，是不是？好，那个因为十五章是非常难的课题，就是比较不好讲，我们下一次再做了。那个十五章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事件了，就保罗给了一个关于这个我们复活跟信友的关系，特别是讲到肉体复活。请各位呢，就是。回去呢稍微看一看，那么这一章大概是需要各位多看几遍的，知道它的逻辑了，但是会容易下一次会容易那个听到我们这边的分享。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课大概很容易的，就是在两次应该就会结束了更多前书，我们再看看要怎么样了哈。那因为今年这个已经宣布了哈，这个要在元旦的时候会多放一天假嘛，放一天假，那所以就是。我们大概这个课程先到这个今年度结束了哈，保罗书信，因为我会在一月初去一趟大陆啊，然后大陆以后，那么我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各个教区的课程，我们就会结束了。我们这边我们希望是能够继续，那怎么个继续下去的方式啊？就是各位老朋友都知道了，这个一到这个一月，我就开始不稳定了，因为常常会请你到处乱跑，出去啊，回来出去回来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呢，我们就会请各位去看网络，我们就会有课程提供，好，大概这样子。那我希望至少在这个保禄年保禄结束之前呢，能够跟各位一起多读一点保禄作品。我只是不能够在非常稳定的每星期提供课程，因为我会有这个一月份可能去大陆，二月份可能去趟日本，三月份朝圣，四月份朝圣，那就是朝圣。一出去至少两星期啊，这个会有点不稳定，请各位能够谅解了。如果说我各位觉得很难记的话，那没关系，以后就上网听我们的录音好了，我觉得那边也可以啊。这个是一些困境啊，这个基本上这个教会服务的困境里面，当然是因为我的这个工作的关系啊，就没办法这么稳定的在这个一个地方持续的做一个服务。我这个学期是。那我觉得够了，每个礼拜四五六都是上到这个天昏地暗的。我明天还有六小时，上过山，然后坐车南下的。不过基本上我自己是开心的，这挺有趣的一个帮忙。好，我们最后祈祷作为结束，好吗？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主，我们感谢你透过圣保禄持续的给我们提出教导，请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实现你赏赐给我们的爱德，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团体的聚会当中能够注意到彼此的需要，能够提供，能够分享我们从你所得到的神恩，帮助我们透过彼此服务一起建树信仰团体。我们这么求你，依着主耶稣的名，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好，谢谢各位，晚安。